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92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海外学员政法修炼活动简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9月8日来到市区的皇后公园集体练功，并在活动后集体拍照，向慈悲的师父表达中秋的问候。路过的市民被宁静而盛大的练功场面所吸引，他们表示自己被平和的氛围所打动，还有人在了解了大法基本真相后，希望可以参加即将举办的法轮大法九天班。值得一提的是，来自中国大陆和香港的年轻人表达了对大法的认可，并支持法轮功学员揭露中共的迫害。
加拿大蒙特利尔法轮功学员9月2号在市中心举行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签活动，获得人们的大力支持。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真相后，许多人都表现出正义感，他们欣然在征签信上签名，谴责中共并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格兰纳第一次遇见法轮功，听到在中国人们因为练功而被中共关进监狱后，他感到简直不可思议。在观看真相展板和法轮功学员交谈之后，他说，这是对无辜民众的迫害，毫无道理，而且迫害者还在用谎言掩盖，必须制止他们。罗德里格对法轮功学员表示，我是一名基督徒，当年基督徒也是经历迫害走过来的，今天法轮功学员的抗争也是这样，共产党试图用他们的意识形态压倒你们，还想渗透世界，但他们不会赢的，我的心和你们在一起，我支持你们。
美国加州圣莫尼卡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郡的一个海边度假胜地，8月25日与9月1日及9月2日劳工节，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圣莫尼卡海滩边举办集体练功、码头游行、反迫害征签等活动，吸引了很多游客驻足观看，有的跟着学员练功动作学练。
经过三天紧张的比赛，第八届新唐人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于2024年9月2号在美国新泽西州落下帷幕。大赛产生两个金奖、11个银奖和41个铜奖，其中两个金奖由台湾选手刘大燕和德国选手欧阳德克摘得，他们分别获得5000美元奖金和一把由青云铸剑艺术馆第三代嫡传陈崇志制作的宝剑，还有一些选手获得优秀奖、新秀奖以及乘船贡献奖。全世界中华传统武术大赛是新唐人电视台举办的系列文化赛事之一，旨在恢复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武术大赛评委主席李有甫强调，这个比赛的特点是重武德与重传统。
法国西部法轮功学员9月7日在布莱斯特市中心举办了法轮功信息日活动，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同时征集签名反对中共迫害。一位年轻男子仔细阅读了展板，他将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与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利用集中营对人体实验进行了比较，他谴责中共对人类施加最残酷的折磨，这也是他签署请愿书的原因。一位布莱斯特的年轻女士也向大家揭露中共的罪行，中国政府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让她感到非常愤怒， 他希望能尽早结束这场迫害。
8月31号正午时分，奥地利国会议员古德伦·库格勒博士及绿党国会议员法卡·埃尔纳格西女士来到法轮功学员在维也纳斯蒂芬广场的集会现场。库格勒博士是奥地利人民党的人权发言人，他认为中共迫害法轮功侵犯了多种人权，有证据表明法轮功正在遭受迫害，我看到各种人权遭到侵犯，少数群体的权利、宗教自由与活摘器官有关的身体完整权及任意逮捕限制了自由权。他也认为活摘器官是犯罪行为，找不到语言来描述，必须立即停止。当晚担任国会议员20余年的佩特拉·拜尔女士来到现场，她是国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并是社会民主党外交政策和全球发展发言人。来自三个党派的国会议员们分别接受了明慧记者的采访，都表明会继续致力制止中共活摘器官、迫害法轮功学员、践踏人权的罪行。
罗马尼亚部分法轮功学员8月31日和9月1日来到中部城市布拉索夫和黑海沿岸的科斯蒂内什地，向那里的居民和游客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同时揭露中共迫害的真实情况。在布拉索夫，一位来自首都布加勒斯特的女士停下脚步，她看了真相传单后，还想了解有关法轮功的更多讯息。她说，我明白了，法轮功是一个与道德有关的功法，这个功法应该传播到各地。在当今社会人与人的交往中，人们非常需要慈悲和宽容。
西班牙南部大加纳利群岛拉斯帕尔马斯的法轮功学员8月16号在市中心的西班牙广场举办了一场针对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征钱活动。活动现场，学员们展开横幅并向市民派发真相传单。过往民众对横幅和传单上传递的信息感到震惊，纷纷停下来进一步了解情况。弗朗格先生今年84岁，他乘坐轮椅在展板前停住，他对活摘器官的控诉感到震惊，在静静地阅读了信息后，他陷入了沉思。他说，看到这个内容，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形容自己的感受。我经历过西班牙的战争和独裁时期，但是从来没听说过像中共这样残忍恶毒的独裁者，简直闻所未闻。
日本广岛法轮功学员9月8日受邀参加了在广岛市东区市民文化中心举办的第12届广岛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向市民介绍了法轮功及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表演了中国传统的腰鼓舞，并演示介绍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主持人介绍说，法轮功从1992年传出之后，短短几年就有上亿人学练，目前已传遍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日本关西部分法轮功学员为营救东京法轮功学员张一文的母亲王乖妍，8月17号到8月22号在大阪森之宫车站举行了营救签名活动，获得了日本民众的支持。陕西省宝鸡市王乖妍因学练法轮功，于4月11号被当地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市第二看守所。张一文呼吁日本各界人士以及全球正义人士帮助营救母亲王乖妍。真之子女士看到征签，马上签了名。她表示自己非常喜欢保留有中国传统文化时的中国，在自己年轻时得知中国共产党执政并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后，感到非常非常的伤心。
8月31日至9月8日，新加坡法轮佛学会举办了每个季度一次的为期九天的法轮功学习班，简称九天班，免费教参加者学练法轮功。这次参加九天班的新学员中，有一同前来的新加坡姐妹，有在中国时已经开始学练法轮功的新学员，也有在越南通过亲戚了解到法轮功的年轻女士。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 湖南常德市桃源县法轮功学员刘东先被非法劳教1年9个月，他三次被非法判刑，共16年，其中2016年12月份被绑架构陷，非法判刑9年。他在湖南长沙女子监狱受尽迫害，拒绝所谓的转化。2024年5月左右，他被监狱送回家，几天后他就含冤离世，享年72岁。刘东先2015年在控告迫害元修江泽民的诉状中说，1999年720迫害发生后，我所遭受的迫害多得记不清。
吉林长春市农安县法轮功学员苏秀福、徐亚芬、尹桂英2022年8月24日被警察绑架关押后，外界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近日获知，三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德惠市法院非法判重刑。苏秀福被非法判刑13年，徐亚芬、尹桂英被非法判刑12年。徐亚芬、尹桂英于8月14日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迫害。徐亚芬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八监区。
甘肃庆阳市法轮功学员曹稳梅女士2020年2月被警察绑架后一直情况不明，2024年获知曹稳梅已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5年。网知情者曝光曹稳梅遭迫害详情及参与迫害的人员信息。曹稳梅今年60多岁，家住庆阳市西峰区董志镇，他因坚持真善忍信仰，经常遭中共官员及警察骚扰。2016年他曾被非法判刑，2020年2月17号曹稳梅又遭警察绑架，看守所以疫情为由拒收，曹稳梅当时得以回家，但正宁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勾结当地检察院、法院对曹稳梅进行司法迫害。
甘肃白银市景泰县法轮功学员马祖福先生因信仰法轮大法、做好人，在被警察绑架1个月后，于2024年8月6日被非法判刑1年半。马祖福今年60岁，原白银市景泰县一中优秀语文教师，在中共协党对法轮功的疯狂迫害中多次被绑架、非法关押，曾2次被非法劳教。为躲避迫害，他被迫在外流离失所10年。2024年7月13日，马祖福在兰州市安宁区租住处被警察绑架。
黑龙江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詹瑞华2024年5月29号被牡丹江市爱民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具体关押地点不明。同时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黄立成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款10000元。詹瑞华海林市大海林林业局法轮功学员，在2023年9月3号被绑架，非法抄家。黄立成2023年9月失踪，估计与詹瑞华同时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
黑龙江哈尔滨市宾县86岁的法轮功学员赵云谷被依兰县法院诬判3年6个月，并被勒索处罚金30000元。赵云谷老人已上诉。在中共对法轮功持续至今20多年的迫害中，赵云谷夫妇曾被非法判刑7年，屡遭中共劳教迫害。老伴刘淑梅于2019年5月含冤离世，享年77岁。2023年7月31日，时年85岁的赵云谷下楼时，被在楼下蹲坑的宾县公安局5名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因他体检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被保释回家。2024年7月6日，依兰检察院非法向依兰法院起诉86岁的赵云谷。8月16日下午1点，赵云谷在他家里被依兰法院非法庭审。
辽宁东港市法轮功学员孙华女士被东港市公安局北井子派出所警察在丹东市镇安区检察院和法院陷害。2024年9月6号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9个月。孙华今年60多岁，2023年4月25号被东港市公安局北井子派出所警察绑架。孙华在丹东市拘留所被非法拘留15天后被所谓取保候审。2024年6月18号孙华被劫持到丹东市看守所非法关押。 2024年7月10号、22号，孙华两次被丹东市镇安区法院非法开庭。
安徽马鞍山市77岁的法轮功学员杨玉平女士，2024年8月被非法判刑一年零六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杨玉平因坚持真善忍信仰，曾多次遭中共绑架、关押，曾被非法劳教3年，非法判刑3年。2024年5月13日前夕，杨玉平在小区大门被两名警察和两名社区人员绑架，后遭非法抄家，因体检显示患白肺，杨玉平被放回家。5月14日上午，杨玉平在社区门口被雨山区公安分局4个国保警察拦截，逼迫他去他家，并进行非法抄家。
河北衡水市阜城县法轮功学员朱素珍、王和云与沧州市泊头市法轮功学员韩福玉被绑架，非法关押构陷一年多，据悉他们已被非法判刑。朱素珍5年，王和云、韩福玉1年0.4个月。朱素珍的孩子到看守所去看他时才知道妈妈被非法判刑，已被送往石家庄监狱。朱素珍70岁，家住衡水市阜城县王集镇朱新村。2023年7月5号，朱素珍、王和云和韩福玉在阜城县峡口镇王海大集上给百姓讲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遭峡口镇派出所警察绑架。11月30号，衡水市景县检察院罔顾事实法律，非法把3人起诉至衡水市景县法院。
天津宁河区法轮功学员赵秀芳、高春平在2023年遭宁河区公检法构陷，分别被非法判1年、1年0.3个月。高春平现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女子监狱。
北京朝阳区法轮功学员陈淑平女士2023年11月突然失联。近日获悉，陈淑平被当地法院非法判刑1年6个月，已被劫持入狱。陈淑平今年64岁，家住北京市朝阳区三元里南小街，原在保险公司工作。2005年他因做子宫切除手术，身体免疫力下降，出现高血压、头晕、四肢乏力的症状，医治无效。2006年9月，陈淑平因同事介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上述病症不治而愈，陈淑平坚持修炼大法，为此经常遭当地派出所警察、居委会人员骚扰，每当节假日及所谓敏感日就被监视跟踪，曾被非法关押在洗脑班劳教所。
北京延庆区东外小区法轮功学员杨来晓曾经2次被非法劳教迫害。2021年6月被警察入室绑架构陷，2022年11月12日被非法判刑2年，于2023年4月15日含冤离世，享年64岁。延庆公检法从2021年6月绑架杨来晓开始到他离世，为了达到关押他的目的，警察、法官先后到他住所骚扰迫害达7-8次之多，每次早上把人带走，直到晚上或者半夜才让他回家，一次深夜2点多才通知家属到公安局接人。
山东青岛市下辖胶州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高旭娥女士于2021年6月2号被胶州市警察绑架，后被所谓的取保候审。2024年8月28号，高旭娥接到青岛市黄岛区法院的非法判决书，她被非法判刑3年，缓刑4年，并被勒索10000元。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手机安全照做是正务，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5日。师父在讲法中 多次讲到过关于监听的这个问题。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现在所有你们身上带的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连接互联网的东西都是窃听器。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又说，你觉得我是个普通学员，没事，你打电话，连你们说的家常话，你什么时候买菜吃饭，他们都做记录的，分析你的整个人等。你知道商家分析商业情报怎么分析，也是这么分析的，对你已经了解得非常清楚，你只要有一部手机带在身上。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你知道这个电话监听啊，我们身上带的电话，告诉大家，每一个都是监听器，中共听那个东西，坐那儿听你唠家常，那听的都清清楚楚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那个手机都是被监听的，你说你不暴露？而且那个手机串得很快，你一打电话，那个号就串上，然后他就设一个监听。师父在各地讲法14、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也说道，弟子，请师父多讲讲注意手机使用安全问题。师父，这没啥讲的，你带着个窃听器，不光是间谍、政府，任何人随意的都可以监听你，非常简单，就这么回事，关机和不关机是一回事。以我个人的情况为例，我的手机号不是用自己的名字办的，在网上帮别人买了一回耗材，也不是很多，结果发货过来后，箱子里发货单上竟然有我们家小孩子的名字，连小名都有。很奇怪，商家竟然把这样的发货单发给我，我都没注意到，是我母亲看到的。这显然是师父的点化与保护了。这说明手机时时都是被监听的，而对于一些敏感的事情会被记载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还远程操控过我的手机。我现在虽然卸掉了手机的麦克风，但为了防止他们反用喇叭监听的操作，也不带了，换了一个老款的三星手机，卸掉电池就可以彻底断电的那一种。就是说这个手机的监听监视它是非常厉害，非常容易，非常的肆无忌惮。中国大陆手机的监听它几乎是全民的，把他们罗列的敏感词输到设备中，只要手机带在身边，说到被检控的敏感词汇就会被注意到。所以在中国大陆，修炼人只要手机带在身边，很难避免被监听，所以修炼人身上带着手机，说到同修的事，那基本上就是在给中共提供他们想要获取的信息，起着特务的作用。这些问题一直在说，但一些人也还是不太注意。有同修现在也还是机不离身，到同修家也带在身上，跟同修手机直通。那这样的同修就是一个行走的窃听器，很多同修间手机是直通的，一打电话就都串上，一起被监听，串在一起的，暴露一次就都暴露了。前些时候，我看到师父演化给我的一个景象，一位不太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骑着一辆带斗的摩托，就是老早以前警察常骑的那一种。骑摩托，我知道点化我的是什么。摩托的谐音是摩托，就是被摩托着走啊，就是不理性，被摩操纵着走。但是还是个带车斗的摩托， 还是以前警察骑的那种，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我也想明白了，就是可能他电话在身边的时候，会说到一些同修的名姓，会说一些修炼人的事，可能会给同修带来很大的危险。那个摩托的斗是载人用的，就是会把同修带到警察那里啊。在今年，我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有一位同修用自己的手机往一位为了躲避迫害而流离失所、很久没有回家的同修家打电话。那位同修大概在那时段偷偷地回过家，结果他刚刚打完电话，警察就扑过去了。那位同修没在家，警察扑了个空，但不久后，那位同修还是被绑架了。一个电话打过去，就把这位流离失所同修在我们本地也回过家的信息传递给了警察，这必然引起警察对这位同修寻找绑架到的期待。我没有再具体的了解那个电话拨打的更多详情，仅仅在这种情形下能去拨打这个电话，这件事的本身就让我震惊了。电话内容的本身不重要，这种情形下你在电话里说什么，那一点都不是他们关注的要点，也迷惑不了他们。我今天把这个事写出来，也是想再一次跟不注意手机安全的同修说，你们就非得那么用吗？不就是方便快捷吗？方便快捷能比同修的安全还重要吗？有什么事还能比同修的安全还重要？注意手机安全就那么难于做到吗？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还有的人头脑一直不清醒、不冷静，自己不注意安全，更不注意其他人的安全。如果说最初我们在安全方面没经验，对手机的监听不了解，但2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也还是要这样吗？对同修的安全不重视，说到底，还不是对自己要求不严、心性差的表现吗？写到这儿，我想到一个词语，天壤之别。在天上，我们那么神圣庄严，为了众生，我们冒死踏足人间，历尽磨难，来到苍天之下的这片土地上，我们变得这么自私了吗？不是得了法吗？师父讲的法，李白严明。李白严明，选自《红岩二大法行》，并不需要我们苦思冥想才会了然。什么是悟？什么是正念？照做就是了。手机安全问题，师父怎么讲，怎么注意就是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他轻松定位了我在哪儿，关于手机安全问题的补充，作者童心，中国牡丹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今天看到明慧网上同修再次提醒手机安全问题后，觉得有一件我亲身经历的事有必要告诉大家。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常人，我与他有微信联系，去年在我回老家后，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知道我在哪儿，并且具体的位置都知道。我当时很震惊，就问了他怎么知道的。他是从网上买的一个软件，只要彼此是微信联系，就能知道想知道的人的具体位置。手机，特别是中国大陆制造的手机，是一部定位、跟踪、监听、监视于一身的全方位间谍机器。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尚且可以通过购买软件便轻松定位用手机联系的人，那么除了微信之外，中共协党的其他手机联系方式，比如什么 QQ、支付宝等等，是否也能够定位于人呢？还有一件事，就是 所有具备摄像功能的摄像头，包括私人家庭门铃、猫眼摄像头，后台都是通过公安系统监控。如果大法弟子安装了这类摄像头，无疑起到的是帮助公安部门来监控你的一切。如果对门邻居、进户门上或者把手上安装了这类摄像头，那同修就要格外注意自己的进出或者与自己来往同修的安全问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海外同修的手机安全问题，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全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9日。读了《手机安全照做是正务》一文，心中很有感触，也想把自己看到的问题写出来。海外同修的手机安装微信有几种原因。一，来自大陆的老年同修，因为有亲人仍在国内，或者子女不是修炼人，子女使用微信与父母联系，导致手机中仍然安装有微信。这些老年同修往往并没有意识到明慧网卸载微信的提醒。前一阵，因为 Telegram 群组频繁被害，大家都更换安全通信软件时，我看到一些老年同修的手机中仍然使用着微信。这样的同修往往同时伴有长期的病业关和磨难，个人理解跟不能严肃对待修炼有关系。二，一些项目中的同修因为是做市场的，需要接触海外的华人社区，使用微信、小红书、抖音等联系客户，查看一些信息，因此手机中装有微信等软件。但是建议这些同修专机专用，不要将装有国内软件的手机带入项目办公场所，更不能使用这些手机接入媒体公司的内部 WiFi 网络。我还看到参与神韵后勤的学员手机上装有微信，使用中文简体系统，使用苹果的云服务iCloud， 如果没有正确设置，会将手机的联系人、短信、图片等信息自动备份发往中国的数据中心。不久前，一位老年同修离世前，因病夜卧床，他想在卧床期间用手机听师父的讲法。我帮其下载相关文件时，发现手机上安装了微信，用于和国内的子女视频。我问他是否要卸载，他没有同意。他离世后，国内来奔丧的子女继续使用他的手机，因我看到他的手机上有大祖学法的软件、学员安全通讯的软件，手机联系人也是按照项目和人名命名的，而且云服务是打开的，所以提醒他的儿子将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三遍再带回国，否则会给其带来麻烦。他的儿子说知道了，但是能不能做到我也无法确认。师父多次讲过的事情，我们在修炼中能不能注意，不仅是安全问题，也是心性的体现。希望海外同修都能读一读明慧网2018年6月30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读不懂的老年同修、项目中的年轻同修帮忙检查一下手机，互相提醒。个人所悟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放护身符代替不了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明慧网最近发布了通告台湾以及交流文章，就小莲花说执着
其实最近我弟统修也制作了护身符，是黄色的小葫芦护身符，很漂亮，可以挂在车上，也可以套在钥匙上免费发放，人们都愿意要。可是前几天听统修说，在集市上有的统修不讲真相，只发护身符，很多人都围着统修争先恐后的抢着要，这和国内统修到海外改为发小莲花是一个性质。发护身符和小莲花代替不了讲真相，人不明白大法真相就得不到救度，只发护身符不讲真相，不但没救了人，还浪费了大法资源。人业力那么大，深深被中共邪党谎言欺骗着，不是得到护身符就能得救了。再说了，有些人可能还反对大法或迫害过大法弟子，我们给其一个护身符干什么？师父在各地讲法11 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回答提问时说，弟子，很多大陆学员把法轮大法好的护身符作为讲真相的必备物品，见人就发，并不深入讲真相。师父，这当然不对呀，也不知道干啥的，给你一个吧。他刚刚在劳教所迫害完大法弟子，你给他一个干啥？你保护他啥？保护他别出问题，接着迫害大法弟子？你得给他讲真相，让他明白了，别干坏事了，真正的把他救了，你再给他个护身符。做到实处，救人不是发传单呐，给一张是一张。从中我们看到，师父已经给我们指出了发放护身符应该注意的问题了。其实，即便我们不发护身符，给人讲明白了真相，这个人也就救下来了。众生明白真相，在大灾难中能够留下来，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有的常人说，自己家里有十多个被免费发放的护身符，在同一个地区，同一个场所，不同的人重复发放是不可避免的。不妨我们讲完真相后问一下，你有护身符吗？如果有的话就不要给了，如果没有，我们再给他一个。希望统修珍惜大法资源，认真讲真相，用真相把人救了，这也是修真，踏踏实实的让人明白真相。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对发放小莲花的个人看法，作者凯蒂，美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10日。看到明慧网通告台湾，我感到应该引起我们的进一步思考。通告涉及的是应该与众多学员的人心相关联。就小莲花而言，这不是师父传给我们的弘法方式。师父当年传法是人传人，心传心，让人真正认识到什么是大法，让人从思想中意识到大法的美好。人是否能得救，全在于心是否有向善的意愿与神之间的纽带，对大法的渴求程度与态度等。现在有些地方弘法变成了发放小莲花，听说有的地区一次发出去上万个作为成绩。主施正法，救度众生，是多么神圣的事，全宇宙众神都在关注，怎么可能是轻而易举的用发放小莲花的数量来计算呢？小莲花是一件漂亮的手工制品，但小莲花本身不能使生命得救。真修弟子就应该本本分分地修自己，而不是按自己的想法别出心裁。个人认为，执着小莲花的学员背后或许有对大法不正的认识，他们不认为大法本身的美好才是真正打动人心深处的根本，他们自身的修炼也很可能没有真正与大法相通，所以心理上、行为上、动机上都缺乏正念与底气，于是就想到利用表面手法小莲花来吸引人的兴趣，而这不但起不到救人的效果，还把弘法救人的神圣场所变成了发放免费品的传播地，
同时还浪费着大法资源。我见过个别世人为拿免费小莲花也拿一份大法传单，但转头就把大法传单扔掉了，只带走小莲花。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拿到了一个免费品，根本没有了解一点真相就匆匆走了。在弘法摊位时，我注意到世人路过的机遇是很有限的，注意力也是很有限的。在能抓住世人眼神的那一瞬间，我们理当将大法介绍给世人，使他们亿万年等待的时机得以实现。我曾在布满小莲花的摊位前听过常人问我，这是干什么的摊位？因为摊位的弘法主题都被小莲花干扰了，喧宾夺主。虽然这是学员糊涂所致，但也是我们该清醒的时候了，总不能再这样猛擦擦下去。修炼是修主意识，我们主元神一定要做主。个人浅见，言论如有偏颇，那是此时境界所限，望见谅。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面子心和妒忌心，作者海外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9月8日。我发现自己做事有追求面子的心，追求比别人精进，不是比学比修，而是弄巧成拙。平时学法练功发正念我都做，也很忙，睡得也很少，也很累，但就是心性没提高，这不白忙活吗？修给别人看，自己没有修，为了面子而修。因为执着这个好面子的情，我每天都背着一堆包袱活着。第一个例子是，早晨起得特别早，但我不是因为精进，而是带着对上山的有求之心、争斗之心作为动力，认为起得早是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很有面子。第二个例子是，在学校练琴时，因为达不到自己想要的效果而产生着急的心，是有求之心得不到满足而练琴更努力。同时又总是比较自己和别人的技术以及进步的快慢。我上独奏课时，在演奏中我的头脑里都在想，一会儿拉完琴了，别人会不会说我有进步？如果拉错了，就想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拉得不好。我之前没意识到自己有这些想法，就像演奏乐器，首先需要辨别出什么是好的声音，什么是不好的，才能演奏出好的音乐。修炼也是这样，首先得意识到我的这些不好的想法，我才能提高上来，不然我还以为我修得挺好呢。我这些意识不到的不好的想法，才是我上台演奏不好的原因。紧张只是借口。我发现我上台的紧张，其实是背后的执着心造成的。其实更多的时候，执着心是能意识到的，但是我不想面对，于是就骗自己。我有很强烈的面子心、妒忌心、色欲心、显示心，但是我总是不想承认自己有这些心。显示心和面子心还好，我特别不想承认自己有色欲心和妒忌心，但是不承认不代表去掉了，这些心早晚得去掉，早晚得面对修炼。第三个例子是，当我发现别人不如我时，我好像有点高兴，发现别人比我强，我就有点生起妒忌之心。本来不如我的人，不知为何突然比我强了，我就更加妒忌。这是怕自己的技术不如别人而丢面子。但是我巧妙地把妒忌心隐藏起来，不敢暴露给别人，也不与别人交流，维护着自己装模作样的精进状，怕自己没面子。意识到这些问题之后，我觉得自己非常可怜，面子心表现在方方面面。下面举几个修炼中的故事与同修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放下面子与同修交流自己的不足。我去年认识一个朋友，
开始我带着比较的执着，看他修炼不如我精进。我用人的眼睛看别人精不精进，却没意识到精进是提高心性的表现。我当时以为起得早，练功学法时间长就是精进，所以那时我会想帮助他，在他有进步的时候我会很高兴，好像没有妒忌心。但是随着我们的关系越来越好，我的妒忌心开始产生了。当我对一个人产生情的时候，伴随着就会产生负面的妒忌和争斗，然后就会闹矛盾，然后就会伤害两人的感情。妒忌心和感情好像是相生相克的关系，他们导致我和同修配合不好。因为我习惯于认为我比他强，他起床比我晚，所以他哪天起得比我早，我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我没有很重视，因为妒忌心表现得并不强烈，于是更强烈的考验就来了。在去年6月的时候，我的朋友去神域面试，我却没有机会去神域面试，而且他突然变得正念很强，我正好又有对上山的有求之心，比较谁比较精进的争斗和妒忌心，我的执着心被全面的带动了起来，我妒忌的不行，而且我也知道我妒忌的不行，我也想去掉妒忌心，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其实我也知道怎么去，我如果去和我的朋友交流一下，跟他讲我产生了妒忌心，我想去掉他，请朋友帮忙，这对我当时去妒忌心最有帮助。但就是因为我的面子心，我拉不下脸来跟我的朋友交流，于是我就很难受，也不说，就自己在那里难受，想着自己排斥妒忌心，把它去掉就好了，但是很难去。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人爱面子的心呐，也是很强的，其实放下心来，别带有那么多的包袱，修得会更快。我悟到，我爱面子，所以导致修得特别慢，执着心老也去不掉，因为我不想让别人看见。就像刚才写交流的时候，旁边的同修就跟我讲，没看出你有妒忌心呀。对，是因为我都隐藏起来了，这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到时候正法结束了，别的同修都把执着心暴露出来去掉了，我啥都没暴露出来，装出一副精进的样子给周围的同修看，啥执着也没去掉，我给谁修呢？费这么大劲来人间一趟，白来了，我不想这样。不过最近我稍微有点开窍了，有一次在乐团排练的时候，我带着争斗心，感觉我的朋友拉得比我好，于是排练结束我就跟他交流这个问题，坦白地跟他说我产生了争斗之心。他说他也有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俩在音乐上擅长的方面不同，如果互相帮助就能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如果相互妒忌就会造成矛盾。交流完后，我明显感觉妒忌心、争斗心都减弱了。如果我早能这样做，我可能早就把这妒忌心和争斗心去掉很多了，就是因为面子心导致我现在还在去他们。没过多久，我又在乐团排练时产生了妒忌心，很难受。我犹豫了一会儿之后，又跟这位同修交流，之后我感觉我的妒忌心又减少了。我之前看过的电影《再次成为神》里面的主角也产生了妒忌心，但是他好像一下子就去掉了。我一开始也以为去执着心会这么快，所以每次我的执着心多次反复时，我都会很沮丧，我怎么还没去掉这个执着？我去妒忌心的过程是一波接一波，好像永远也去不完似的，但是我好像能感觉到它一次比一次小。后来我理解到这应该算是比较正确的状态，之后再产生妒忌心或者是争斗之心之类的，我就尽量不害怕也不逃避了，我就排斥它，如果还是感到妒忌心很强烈，我就求师父帮助弟子。在这之后我又遇到了多次妒忌心考验，有些考验非常明显，感觉这件事就是为了去我的妒忌心而产生的。还有另一个同学的故事，他平时表现得不精进，但是他却极其有音乐天赋。他说他从上完明慧幼儿园之后基本没学法，但是一提到哪一句法他就会背， 而且在音乐学习上也是很有天赋。我正好相反，干啥都很努力，但老是摔跟头，于是我又产生了妒忌心。但这次我有了教训，我就跟他交流，暴露出我的执着，让他知道我的想法。他说他有时也会妒忌，只是他妒忌的点和我不同。我在妒忌他擅长的，他在妒忌我擅长的。这就更体现出妒忌心是多么的没有必要。通过交流，我们都有提高，理解了对方的想法，我也感觉我一下子去掉了很多妒忌心。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令人伤心的事，因为这个同修喜欢玩手机，如果不时时刻刻看着他，他就会变得越来越被手机控制。其实只要我放下自私的心，多花时间监督他，他就会变得很精进。有很多次，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帮助他后，感觉他要变好了的时候，我又产生了妒忌心，妒忌他的天赋，努力一点就能进步很多，然后我帮助他的积极性就降低了，结果他就又回到了以前的状态。其实有天赋那也是因缘关系造成的，他得到了就应该他得。我的妒忌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宇宙是公平的，我没得到的那就是我不该得。同时我还把他的手机上交给老师，这看起来是对的，其实是不明智的。最后他因为犯错误太多被退学了，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我把他的手机都交给老师了，真是好心办坏事，没达到帮助他的目的，这样他又回到了从前的环境，不就更难控制自己了吗？这件事让我很后悔，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妒忌心还有走极端。这件事也让我体会到修炼是多么的困难，不是说帮助别人就行了，必须要没有执着的完全为他的，同时结合实际情况理智的去做，把握好平衡是非常难的。我觉得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学法，能明辨是非之后做任何事都会容易，就会少一些不知所措和好心办坏事的情况。不过后来在和同修交流时，同修认为不应该觉得被退学就一定是坏事，说不定是好事，只是我们看不到背后的安排。我因此也改变了想法，大法弟子都有师父管，我擅自认为他没了我帮助就完了，这不是自以为是吗？这种对他的不相信也是一种自私的观念，觉得就我自己厉害，别人没了我就不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面子心，把自己想得太重要了。二，学法练功不能是为了面子。有同修找我学法，可是我还有事情没做完，但是我碍于面子答应了。不知道学法是为了自己修炼的提高，还是为了让自己在同修里有面子。这可能就是我学法老是走神，每次都记不起上次学到哪里的其中一个原因。我根本没为了自己学法，我是为了执着而学的，所以就得不到法，这非常可怕。晚上宿舍里小组学法，我从不主动离开，不是因为我精进，有时候我都困得不行了，我还学，就是因为好面子。练功也是，平时早上起早去练功，就感觉很有面子，很精进。别人说，哇，你起得这么早啊，我还沾沾自喜，好像起得早就是修得好似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我练功总睡觉，白练。一开始我练功睡觉怕人知道，觉得没面子，现在练功的时候我就叫同修看着我，我一睡觉就叫醒我。我练功时睡觉的问题减少了很多，但是还是会睡。我发现只要我一走神就会睡着，我只要啥也不想的时候我就不会睡。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练功加持能量，所以不应该犯困，但是一旦走神，就像明慧网刊登的《别出错》一文中说的，这时一位主持人在句子上犯了一个小错误，结果导致一些观众的主意识有了瞬间的走神，并随即与天门的金色能量流脱节。我练功也是一样，我一走神就和师父给我下的契机脱节了，我练功其实就停止了，所以我就睡着了。因此在练功以至于做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的主意识一定要强，不然就会出错或者是达不到效果。但同时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要怕，勇敢地请求帮助，重新做好即可。 三，写交流文章要实实在在。因为面子，我去年写交流稿时挑着执着写，没写面子心和妒忌心，而是泛泛地写了一些对我不是太重要的事情。写交流稿时也在凑字数，觉得字数多就是修得好。因为面子心，我觉得别人没有的执着，或者是特别不好的执着，我就不敢写，怕别人觉得我修得不好，就写一些我看到别人有的执着，同时我自己已经修过去的。这不就成了给别人写交流了，没修自己。在今后的修炼中，我要真正的修炼自己，而不是为了妒忌和竞争而修炼。有执着就大方的与同修交流，不要怕丢面子，这样我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修炼者。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